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七讲马太福音简介。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大卫马修森 David Matthewson 博士，他正在演讲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七课马太福音导论。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吧。欢迎。我今天想做的是最终开始进入具体的新约文本本身，我们将遵循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的规范顺序。我们不会遵循他们的书写顺序，而是遵循他们在新约中出现的顺序。所以我们今天将从看马太福音开始，在此之前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父啊，我们站在你面前聆听你的话语，用我们的头脑分析它。我祈祷主，我们将继续听到你通过它对我们说话，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份文件，它是在我们的头脑中产生并要求的，可以根据其原始历史背景来理解，但这份文件对于今天仍然继续充当上帝之道的作用。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会发挥我们的全部，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但我们也希望听到您的文字。我祈祷我们今天能够稍微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在我们看具体的福音书，特别是马太福音之前，正如我们所说，重要的是要了解在阅读新约时主要背景，或者我们可能会说前景，用于聆听和阅读新约毫无疑问是旧约。新约虽然有新这个词，但与旧约并不是不连续的，但我们在本学期早些时候说过，新约与旧约有关系，而不是更高的东西，不是全新的东西或以前闻所未闻的，但它与旧有的关系是承诺和实现。新约必须被视为旧约故事的高潮和应验。所以旧约的故事并不是说完就结束了，然后神开始讲述一个以耶稣基督、教会和他的使徒等为中心的新故事。相反，新约只是一个旧约故事最后一章的延续。因此重要的是对这个故事进行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简短总结。我相信特别是马修在写他的福音书时会假设这一点。那么根据旧约，他们会告诉自己什么样的故事呢？故事的第一部分是以色列因罪孽而仍被流放。如果你还记得旧约全书的概览，由于罪恶和偶像崇拜，上帝允许各国，主要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进来，带走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并将他们流放，作为对他们罪孽的惩罚。尽管他们实际返回了这片土地，但至少仍有许多犹太人认为自己仍在流亡中。随着罗马帝国再次接管一切，这一点现在会变得更加突出。请记住，我们现在在新约中读到的所有内容都是在罗马统治的背景下写成的。罗马人统治一切，他们是世界强国，因此大多数以色列人都会告诉自己一个基于旧约的故事，他们仍然在流亡中等待因罪而被拯救。故事的第二部分是，虽然以色列被流放，但有一天上帝很快就会介入，让事情恢复正常，让一切恢复正常，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并让他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神会信守他的应许，他对亚伯拉罕做出的期待已久的应许，他对大卫做出的应许，先知在旧约圣经中重申的应许，所有这些有一天都会在神介入时实现。事情是对的，不仅在以色列，而且在整个宇宙。最后通过这种方式，神最终也将拯救整个世界。因此正是通过以色列作为上帝子民的复兴，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相一致，记住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我将祝福你，我将使你成为祝福，最终使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成为祝福，将会因你而受到祝福。因此通过上帝子民以色列的复兴，救恩就可以扩展到整个地球。所以这就是等待实现的故事。所有四福音书的共同点是，他们都发现这个故事的结论和这个故事的应验发生在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中。那么让我们从第一本福音书开始，税吏的福音书。那么首先，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我想说的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身份与所有四本福音书都有关系，那就是当你打开英文圣经，你会发现标题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最初并不是这样写的。通常福音书是匿名的，也就是说叙述是匿名的。你没有在文本中的某个地方写下写这封信的人的名字，就像保罗在信中表明自己的身份一样。 但从技术上讲，福音书是匿名的，他们没有包含作者的姓名。所以这些标题根据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约翰福音、路加福音，实际上是教会后来加上去的。当教会将这些福音书收集在一起，并承认他们是圣经、正典、正典圣经时，他们将这些标题归于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然而，如果不详细说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靠。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标题是作者身份的可靠指标。大多数这些标题很早就附属于福音书，并不是说三、四、五、六百年后他们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他们很早就出现在我们掌握的一些关于教父的最早证据中。他们将这本福音书归因于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我们已经说过，马可，传统上马可被认为是彼得福音的解释者。因此，马可福音是彼得教导和彼得讲道的反应。所以，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你们福音书中的标题并不是福音书作者写的。相反，教会后来将它们归因于福音书。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真对待这些内容，因为他们准确地记录了福音书的作者。马太，正如标题所暗示的，马太，你实际上在福音书中读到过他。马太是一位税吏，耶稣称他为他的门徒之一，他的追随者之一。现在，当我们读马太福音时，马太福音的关键特征之一，我不打算与所有福音书或所有著作一起谈论这一点。我不只是为了概述一本书而喜欢概述。有时，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对每个部分的内容进行总结。但大纲对我来说，最有帮助的是他们为你提供了关于本书的结构和发展的线索。大纲对本书的组织方式和发展方式有何说明？马太福音的一个关键结构特征是，马太福音与其他福音书不同。而且，我们在阅读四福音书时想要做什么？我主要感兴趣的是看看每一本福音书的独特之处。福音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唯一重要的、独特的。但看待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一种方法是关注他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因此，当我们研究马太福音时，我们想知道马太福音包含哪些独特的内容，或者他强调的内容在其他三本福音书中没有，或者至少没有达到与马太福音相同的程度。马太福音的独特之处之一是他将福音书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也就是说，在马太的计划中，马太以强调耶稣教导的五个主要话语或五个主要部分的方式将他的材料放在一起。他们看起来像这样。第一个论述块，第一个主要部分。如果你有一本红字圣经，那么所有这些部分都会是红字。我现在不会谈论我对红字添加的看法。你可以稍后再问我。但这些都是为了代表这样一个事实，马太福音似乎与其他福音书不同。马太福音似乎在五个场合将耶稣呈现为教导冗长的话语。第一个是你们相当熟悉的，即登山宝训。第13章的另一个是耶稣教导的一长串比喻，解释耶稣来教导神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如果耶稣在教导神的国度，为什么是罗马人？为什么凯撒仍然坐在王位上？为什么罗马人仍然控制着局势？耶稣讲了一系列比喻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跳到最后一章，从第23章到第25章的最后，也是第5章，是耶稣关于末世的教导。那时基督将再来审判以色列，审判列国，建立他的国度。奥利维特话语或末世论话语。但关于耶稣再来审判世界，并为他的追随者提供救赎的冗长教导。还有一系列的比喻，你可能知道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个比喻出现在这个教学部分中。因此，马太根据五个教训来阐述他的福音。当你读马太福音时，这五个部分的末尾发生了什么？有一点表明马太有意这样做，那就是在这五个段落的末尾，马太最后说，当耶稣说完这些话时，或者当耶稣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然后马修将进入另一个部分，并最终包含另一个冗长的话语。然后在第10章末尾，耶稣说完这些话。然后是另一段教导，另一段话语，当耶稣说完这些事情时。因此，马太显然打算在五个场合用相当长的话语来呈现耶稣的教导。关于其中的原因，有各种不同的建议。有人说，这五个话语块代表耶稣像摩西一样教导或提出新的律法。 记住圣经的前五本书，希望你还记得摩西五经这个词。这个词指的是旧约的前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有些人认为这五个块是为了将耶稣描绘成像摩西一样的新律法使者。正如我们有五本摩西书一样，现在我们有五本耶稣的教训。这可能不太正确。我不知道马太是否试图将耶稣描绘成像摩西一样的新律法的新颁布者。我认为他确实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确实将耶稣呈现为像摩西一样的人。但至少我们可以说，马太打算通过这五个章节将耶稣呈现为一位教师，一位前来教导和指导的人。再说一次，你会在约翰福音中发现，约翰福音也有耶稣的冗长教导，但其他福音书都没有按照这五个主要论述块及耶稣的这些冗长教导的结构来构建。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关键特征。当我们开始看马太福音本身时，当我们开始看马太福音书时，然后我们会在扩大范围并问，马太到底为什么要写这本福音书？再说一次，马太是否有一天坐下来决定他需要写一篇基督的生平，或21世纪大学学生可以在新约概观中学习的东西，或者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原因，或者马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有必要写这本福音书吗？在我们查看了一些细节之后，我将就此提出一些建议。但首先请看马太福音的第一节经文，因为它实际上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打算做什么以及他如何回答完整的故事。记住，人们会告诉自己的故事，以色列仍然因罪而被流放，但有一天神会介入，使世界恢复正常，主要是通过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信守他对亚伯拉罕、大卫和他所有的人的承诺。与以色列立约的应许是神将纠正一切，最终神将拯救整个世界。马太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记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儿子、弥赛亚耶稣的家谱。该介绍很重要，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马太介绍了他的希腊罗马传记的内容，这将是关于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弥赛亚这个词，如你所知，弥赛亚这个词可以追溯到神对大卫的应许。神应许大卫会有一位王坐在王位上统治以色列，大卫的儿子将会出现。早在旧约撒母耳记下中，神就应许大卫的国度将永无止境，总会有人坐在王位上。先知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白上帝会回来拯救他的子民，其中包括大卫后裔的一个儿子坐在王位上。现在马太说这是一本关于弥赛亚的书，他立即将这本书与旧约中关于即将统治以色列的弥赛亚国王的应许联系起来。现在我们稍后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会这样呢？凯撒登上王位怎么会这样呢？当罗马掌控一切的时候怎么会这样呢？耶稣，这位拿撒勒人的耶稣，他怎么能成为这位弥赛亚，这位等待的君王，来实现这些旧约的期望？而他们似乎与现实相矛盾呢？因为罗马已在掌控之中，而凯撒则在他的王位上。因此耶稣是弥赛亚，大卫的儿子，这显然将耶稣基督这个人与旧约中对即将到来的大卫王的应许联系起来。再次从撒母耳记下开始，神向大卫许下的应许将永远有一个儿子坐在他的王位上，他的王位将永远存在，进入先知。你还记得我们在圣诞节时引用的经文，一个儿子将会诞生，他的名字将是全能的上帝、奇妙的谋士等等。但他继续说，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列国，永远在公义中。因此先知们预见到有一天上帝的应许及大卫后裔中即将到来的君王最终会出现。现在马太福音的作者清楚地表明，这位耶稣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或那些应许的实现。但不仅如此，他不仅是大卫的儿子，实现了旧约中大卫王的应许，而且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为什么这很重要？为什么不是摩西的儿子、以撒的儿子、但以理的儿子、以赛亚或耶利米的儿子呢？旧约中还有其他重要人物，为什么是亚伯拉罕？马太说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想表明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或者为什么不是诺亚？或者亚当，他本可以一路回到起点。为什么是亚伯拉罕？我们对旧约中的亚伯拉罕了解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马太想把耶稣描述为亚伯拉罕的儿子。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这个约是关于什么的呢？ 你说的完全正确。它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亚伯拉罕将受到祝福，一个伟大的国家将从他而出，你是对的，他的后裔将比天上的星和海里的沙还要多。换句话说，以色列民族将从亚伯拉罕这个人身上产生。但还有更多。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认为向世界扩张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上帝之国，耶稣本人应该将其扩展到世界以改革这个国家。好吧，最终你是完全正确的，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会因亚伯拉罕而受到祝福。所以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12章中得到了应许，正如你提到的，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开始。在第12章中，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名字，但最终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会因他而受到祝福。因此通过称耶稣为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不仅是拯救犹太人的答案，而且请记住我们的故事，即犹太人仍在流亡中，他们正在等待上帝介入以纠正一切的时刻。救人。耶稣基督不仅会回答这个问题，并成为解决犹太人的罪和流放问题的方法，而且现在通过将耶稣与亚伯拉罕联系起来，耶稣也将成为拯救扩展到整个世界的手段。如果马太刚刚说耶稣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很容易理解犹太弥赛亚来拯救他的子民以色列。但通过将他与亚伯拉罕联系起来，耶稣现在不仅是要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他还要拯救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包括外邦人。关于马太福音，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一件事是，马太福音比任何其他福音书都更一致地将耶稣描绘成拯救外邦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因此，第一节经文对于理解其余的叙述很重要。马太打算将耶稣描绘成大卫的儿子，国王，不仅是为了以色列，不仅是为了实现对以色列的应许，而且是为了实现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救恩最终会传到天涯海角，传到地球上的所有国家。因此耶稣不仅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现在接下来的家谱，请记住第一节开始了家谱的记载。现在如果您像我一样，您自然会想跳过它，并找到真正的叙述开始的地方。但出于多种原因，这份家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表明耶稣合法的有权坐在大卫的王位上。家谱视图，它的主要功能是证明耶稣作为约瑟的合法养子，有合法权利坐在大卫的王位上，而约瑟在生物学上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虽然他的肉身不是约瑟的儿子，正如我们将在马太福音一和二章中看到的那样，但耶稣肉身上并不是约瑟的儿子。玛丽在与约瑟夫正常关系之外怀孕。从肉体上和生物学上来说，耶稣并不是约瑟的儿子，但从法律上讲，当约瑟给他起名字时，他就是约瑟的儿子。因此从法律上讲，耶稣作为大卫的子孙，在大卫的后裔中有权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所以这个家谱是极其重要的。即使从结构上看，家谱也分为14代的三个部分。这对我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据我了解，数字14实际上是大卫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字母的数量。马太再次非常艺术地建立了一个案例来表明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国王，大卫的儿子。但不仅对犹太人来说，通过亚伯拉罕，他也是外邦人的弥赛亚。因此家谱对于确立耶稣坐在大卫王位上的权利非常重要。正如我所说，马太福音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外邦人。我们稍后就会看到这一点。但我的意思是，马太福音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外邦人回应耶稣，这是你在其他福音书中找不到的。我们将讨论其中的几个问题。是的，这可能是一个简短的列表。没有什么可以认为，你知道，马修必须包括最后每一个人。他可能故意用这种方式来强调三个数字，三个十四，再次强调大卫。请注意，家谱中也提到了流放。所以耶稣来是要结束被掳的生活。以色列自己讲述的所有故事现在都已实现并结束。例如我们将看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外邦人如何回应耶稣，并以一种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方式包含在马太福音中。但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故事。在马太福音一章中，我想要的是第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或者这里是第八章，一个非常常见的犹太隐喻是， 当神降临并复兴他的子民并拯救他的子民时，将会发生什么？那就是一场宴会。也就是说，吃饭或参加宴会的意象是上帝访问他的子民，恢复他们并提供救恩时所发生的事情的常见隐喻。请注意耶稣的一项教导，注意他如何处理这幅宴会的图像。他说，耶稣听了他的话就很稀奇，就对跟从的人说，耶稣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中我没有遇见过有这样信心的人。我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吃饭。现在这个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想法，基本上耶稣是说，不仅是犹太人，而且外邦人也会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起坐在餐桌旁。这对于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个宴会，这个在未来代表上帝恢复他的子民的宴会，除了犹太人以外，任何其他人都会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起坐在餐桌旁，这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耶稣设想有一天，外邦人来自东方和西方各地的人们将参加这场大多数犹太人认为是为他们保留的宴会。现在这场宴会再次隐喻上帝在未来拯救他的子民并建立他的王国。难以想象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任何人会参与其中。但现在耶稣让外邦人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一起坐在餐桌旁。同样，这是你在其他福音书中找不到的东西。马修似乎想强调这一点。这种情况在福音书中多次出现。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是如何结束的。耶稣最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让所有的犹太人或以色列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做我命令的一切。因此福音已向万民传福音的呼召结束。也就是说，这位即将到来的君王，这位弥赛亚，这位大卫后裔的耶稣，不仅要为犹太人，也为外邦人提供拯救和拯救。因此马太福音已呼吁向所有国家传播这福音，而不仅仅是以色列为结束。但外邦人包容的最有趣的例子之一，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是第二章中关于智者或东方博士来拜访耶稣的记载。现在我们结合圣诞节故事来稍微研究一下这一点，但同样这是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特征。只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关于耶稣诞生的记录，但路加让牧羊人来看望耶稣，而有趣的是马太福音却没有。相反，马太让智者或东方博士来拜访耶稣，卢克对他们只字不提。这并不意味着路加不知道他们，也不意味着马太不知道牧羊人，最多这意味着他确实与他们的目的无关。请记住，福音书的作者是有选择性的，他们不会向你详细讲述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一切以及他所做和所说的一切，他们仅包含传达其目的的信息。因此马太福音包含了智者或东方博士的故事。他为什么那样做？首先，了解魔术师是谁很重要。东方贤士被认为是占星家，可能来自波斯或巴比伦，也就是说他们研究了星星。毫无疑问，他们也可以接触到旧约。与此相关还有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颗恒星的解释，也许在某个时候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我现在的重点是关注这个故事在做什么。所以贤士们跟随这颗星，这些占星家，他们来到伯利恒，他们敬拜耶稣。重要的是，首先这些法师不仅是占星家，而且是外国人，他们是外邦人。而且你几乎可以在叙事中看到阴谋或喜剧。当你读到东方贤士的第一个停留点是耶路撒冷城的事实时，你不知道的是，伯利恒基本上就在耶路撒冷的后门之外，那是一座相当不起眼的城市。这很有趣。我认为这里故意的喜剧是这些巴比伦占星家长途跋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到达伯利恒。然而有趣的是，希律和耶路撒冷的其他人甚至没有走出后门前往伯利恒。相反，有趣的是，希律告诉智者去找这个孩子，找到他后向我报告。为什么希律本人不能去呢？伯利恒就在后门之外。然而这些外国人、外邦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长途跋涉来拜访耶稣。再一次，那些更了解的人， 犹太领袖和希律王甚至懒得去短途的伯利恒敬拜耶稣。马太福音又开始了。马太福音第二章以外邦人的故事开始，而不是犹太人、外邦人来敬拜耶稣。然而，这个故事还发生了更多事情。事实上，我想稍后再介绍第三章和第四章。但是，这个故事还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即博士们来拜访耶稣。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情，记住，在耶稣诞生的记录之后，马太像其他作家一样，直接跳入耶稣的成人事工。他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耶稣可能在一到两岁之间，或者马太福音第二章。但是在下一章中，耶稣是成年人了。所以福音书的作者们再次强调，他们并不是想为我们提供耶稣所做和所说的一切的详细传记，但他们是有选择性的。现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是，耶稣之后，他在伯利恒出生后，你会记得一件有趣的事件，因为希律我们会回去谈论他。由于希律王试图杀死耶稣和伯利恒的所有其他男婴，耶稣的父母逃到埃及，最终又回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耶稣开始了他的成人事工。发生的第一件事是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然后接下来的事情是他进入旷野受试探。于是耶稣诞生了。他逃离希律王，他去埃及，他为自己的生命而奔跑，他被保存在埃及，他从埃及出来，然后他开始他的成人事工，是成年人了。他在约旦河受洗，然后他进入旷野受试探。现在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切呢？再说一遍，马太在做什么？首先，我在第二章中确信，这是在旧约背景下，从第二章到第四章，耶稣被描述为新以色列。现在，第四章中有趣的地方是耶稣的洗礼和诱惑，请注意其中的相似之处。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是，有一个从旧约到新约的反复出现的故事。故事始于亚当和夏娃，他们受到诱惑，屈服于诱惑，在伊甸园里犯了罪，被逐出了伊甸园。现在，耶稣选择了以色列国。这涉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做出了他的应许，即与亚伯拉罕立约，他将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民族。所以神选择了以色列国。像亚当一样，他选择亚当作为他的子民，创造亚当作为他的子民，并与他们建立了关系。像亚当一样，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他们受到诱惑，他们犯罪，他们也被驱逐出他们的土地。所以这有点像第二次罢工。如果亚当未能成为神想要他成为的人，未能实现他的意图，那么神选择以色列来实现亚当和夏娃未能实现的他创造的意图。但以色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犯了罪，也被流放。现在耶稣出现了。试探中发生了什么？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撒旦试探。基本上亚当和以色列失败的地方，现在耶稣受到试探，但他通过了考验。他不犯罪也不屈服，但他通过了考验。所以他是能够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他能够拯救以色列，拯救万民。为什么？因为他是将人类带向其真正命运的那一位。他是那个让人类认识到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创造人类的意图的人。因此，通过记录耶稣所受的诱惑，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耶稣如何没有犯罪，以及耶稣如何抵抗诱惑，和我们也应该如此。但这是一个如何，再次回想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旧约开始的故事的结论这一事实。耶稣，这个循环始于亚当受试探、犯罪和流放，以色列受试探、犯罪和流放，耶稣像亚当和以色列一样被试探，打破了这个循环，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不会屈服。所以，耶稣是合格的成为真正的儿子。亚当不是，以色列搞砸了。但耶稣有资格成为上帝真正的儿子，并为以色列和地球上所有国家提供拯救。因此，旧约故事的第一个元素是耶稣被描绘成新的以色列。他正在实现以色列的命运。以色列本应成为万国之光。创世纪12章中，通过以色列，祝福将临到所有国家，但他们失败了，他们犯了罪。现在，耶稣作为真正的以色列出现。他通过了考验，现在祝福将通过他降临，救恩将临到万国。 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最后呼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实现了以色列和亚当应该做的事情，但他们却因为罪而没有这样做。因此，马太所应验的旧约故事的第一部分是耶稣是新以色列。他完成了以色列的命运。以色列本来应该做的是要成为万国之光，现在耶稣却成就了。其次，耶稣被描绘成新的摩西。现在你必须是一个非常不专心的读者，才会阅读马太福音第二章而看不到发生了什么。马太福音二章中如何将耶稣描述为新的摩西？再说一次，他从来没有出来称他为摩西，但马太福音二章中的内容会让你认为马太想要再说一次，这些都是线索。就好像马太正在收集旧约中的所有这些线索，所有这些故事，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并展示他们如何在耶稣基督里达到高潮。所以，耶稣是新的以色列，但现在马太想说他也是新的摩西。他也实现了摩西所期望并带给人们的理想。耶稣现在正在做一件比摩西更大的事，从埃及拯救人民。他是新的，更伟大的摩西。马太福音第二章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是的，非常好。请注意，耶稣去了埃及，然后马太引用了这段经文。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在旧约圣经中，这是先知何西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的是神拯救以色列。以色列是神的儿子。阅读出埃及记这本书，神称以色列为他的儿子。所以最初这段经文指的是神拯救埃及并从以色列中呼召他的儿子。现在通过称耶稣为他的儿子，耶稣被视为带来新出埃及记的新摩西。这个故事中还有什么让你认为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耶稣被描绘成像摩西一样但比摩西更伟大的人？很好，是的。是的，你不能错过这样一个事实，耶稣诞生了。他从一个外国国王杀害所有男婴的企图中被救了出来。回去读一下出埃及记吧。外国国王法老为了对付以色列，试图消灭所有的男婴。所以这就好像马太试图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把联系拉回旧约。耶稣也是一位像摩西一样的人。他逃脱了外国国王的杀害他的企图。因此就像摩西以同样的方式拯救和拯救他的人民一样，现在耶稣来以更大的方式拯救和拯救他的人民。因此耶稣被描绘成新的摩西。还有一个，可能还有好几个。耶稣也被描绘成万国之光。旧约中最重要的先知之一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所做的再次是在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以色列现在处于流亡状态。以赛亚书是为了解决以色列被掳的问题而写的。现在以赛亚谈到了有一天上帝会来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流放并复兴他们的时刻。他将建立他的王国。他会带来新的创造。更重要的是，神不仅会复兴他的子民以色列，而且还会带领各国人民参与神为他的子民提供的救恩。因此以赛亚很重要，因为以赛亚预言外邦人也将来到耶路撒冷敬拜。他们有一天会体验到神在未来所提供的救恩。现在有一个有趣的段落，首先让我提醒您智者的故事。这些魔法师，首先他们都是重要的达官贵人，来自一邦国家的非常重要的政要、重要人物。他们跟随星星的光芒而来，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敬拜耶稣基督。好吧，最终是伯利恒，但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再说一遍，这些外国政要、这些重要人物、外国人、外邦人，他们追随一颗闪亮的星星的光芒，将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们崇拜国王，并向他赠送黄金、乳香和没药等礼物。记住这个故事并听以赛亚书第60章。再说一次，这是以赛亚的预言，有一天当上帝为他的子民以色列带来拯救并复兴他们时，他会做什么？他们被流放，但有一天上帝会复兴他们，为他的子民带来救恩和新的创造，并建立他的国度。这是以赛亚书第60章，如果我能在这里找到的话。这里是我就读几节经文。起来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降临，主的荣耀已经升到你身上。因为黑暗将覆盖大地，浓密的黑暗将覆盖人民，但主将显现在你身上，他的荣耀将显现在你身上。 列国，外邦的列国将来到你的光中，君王将来到你黎明的光辉之下。抬起眼睛，环顾四周，他们都聚集在一起，他们来找你，你的儿子将从远方而来，你的女儿将被护士抱在怀里，然后你就会看见并容光焕发，你的心将会欢欣鼓舞，因为海洋的丰富将被带到你这里，列国外邦人的财富将来到你这里，成群的骆驼将遮盖你，米甸、以法和示巴的小骆驼必来，这些外国国王将带来黄金和乳香，并宣扬对主的赞美，所以这就足够了。那么马太福音第二章发生了什么？对于这些国王，我将使用国王这个词，严格来说他们不是国王，但他们是权贵。这些君王、外国人跟随星星的曙光来到耶路撒冷，赠送黄金和乳香礼物，敬拜耶稣，基本上就是马太所说的以赛亚书60章的这一应许复兴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所以王国正在进行中，旧约中所有的应许现在都将实现。话以赛亚所应许的，神会干预并拯救他的子民，给他们带来拯救，带来新的创造，建立他的国度，这已经到来了。这一点可以通过你拥有这些外来的事实来证明。权贵、外邦人乘着星光来到耶路撒冷敬拜，并赠送黄金和乳香等丰富礼物。基本上这就是以赛亚书60章在耶稣基督的诞生中被重述、表演和应验。再说一次，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妙的圣诞故事，而是为了带你回到旧约，让你看到马太的故事是旧约故事的延续。不仅是以色列的故事和摩西的故事，还有先知以赛亚关于上帝将复兴他的子民的故事。那么你看到马修在做什么吗？尽管他记录的是真实事件，但他的制作方式却是为了让你不会错过照片。这些智者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为了制作一个漂亮的耶稣诞生场景，而是为了让人回想起以赛亚书第60章。以赛亚书60章的应验就到了。神现在正在马槽里的婴儿身上行事，神现在正在采取行动，实现他通过以赛亚预言的复兴。当列国前来敬拜并带来礼物来回应神救赎的曙光时，所以马太在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我们可以在第二章中解开其他线索，这些线索再次表明马太福音就好像他从旧约圣经中取出了所有这些线索，并将他们全部捆绑在一起，展示了他们如何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高潮。除非你有一只耳朵能听懂旧约，否则你真的无法读懂马太福音的故事。你必须同时听两者，因为马太福音不只是讲述一个独特的故事，他还讲述了一个他假设你从旧约中知道的故事的延续。好吧，到目前为止，关于出生叙事，尤其是第二杠四章及其功能，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吧，让我们继续，我们将简要的开始讨论马太福音的第一个主要教学部分。我不打算谈论所有这些，我们只讨论其中几个。但第一个是第五杠七章中著名的登山宝训。关于登山宝训，你需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一点它的背景。你不能只从第五章和第一节开始阅读。相反，你需要更广泛的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基本内容。神的转变国度现在已经到来。以赛亚所应许的国度，神所应许的救恩现在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降临了。这就是天国或登山宝训的背景。你需要明白，登山宝训的教导是为了回应耶稣基督已经带来了这个期待已久的国度这一事实。这个强大的改变一切的国度现在已经到来。鉴于此，耶稣开始在马太福音 5-7 章中教导。这对你理解登山宝训的方式有很大的影响。这不仅仅是某人凭空开始讲道的上下文讲道。但耶稣和马太都假设，直到第五章为止发生的一切对于理解第五章至第七章都是必要的。也就是说，耶稣现在已经实现了旧约，带来了救恩。他现在采取行动来拯救和拯救他的人民。无所不在、改变一切、强大的国度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并活跃。现在鉴于这一点，耶稣开始了。马太在马太福音 5-7 章中开始了他的第一个教导，即登山宝训。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登山宝训呢？首先，这对于理解它意味着什么？马太福音 5-7 中的登山宝训主要并不是旨在改造社会的纲领， 马太福音也不是主要的。一种非常常见的对待马太福音的方式，登山宝训的主要目的是让你读到它时只能做出绝望的反应。你说我不可能保留这个，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讲道的目的就是推动你相信基督并相信耶稣的救恩。所以这有点像放了一把尺子，然后发现你达不到标准。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带你去见耶稣。通过相信耶稣会拯救你，你会意识到这篇讲道的目的是要告诉你，我自己做不到。我的生活不够好，配不上上帝的拯救。所以讲道只是为了表明你没有达到标准，你没有达到要求，然后希望能扭转你，推动你依靠耶稣的恩典，相信基督对救恩的供应。然而上下文所暗示的实际上是登山宝训的目的是展示上帝的子民应该如何生活。那些进入神国度的人，那些经历过神国度大能的改变人的工作的人，现在就是他们应该过的生活。所以我认为登山宝训不仅仅是全社会的道德规范，它只适合那些已经进入神的国度，已经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人。它也不是作为衡量标准来向我们表明我们的不足和失败。不，它的意思是作为一种道德，作为一种教导，作为进入神的国度的神的子民，经历了神国度改变能力的人的指示，这就是他们应该如何生活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登山宝训的方式。马太和耶稣期望神的子民会顺服的跟随，这是对神的子民的教导，因为他们已经经历了神国度的转变。他们已经进入神的国度了。他们在生活中经历了神的掌权和统治。马太福音五至七章中的登山宝训详细说明了他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一点，以及他们应该如何据此生活。现在讲到以马太福音五至十七章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法开始。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布道其余部分的介绍。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通常我们认为耶稣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完美的遵守它。也就是说，耶稣来是为了遵守并完美的遵守律法。他塑造了完全遵守法律的样子。我对此并不怀疑，但我不认为马修是这么说的。当他说耶稣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时，我们需要像马太在我们谈论的圣诞故事中使用它一样来理解成全这个词。实现的想法就是这样。耶稣来并不是为了完美的遵守律法，尽管我同意他这样做了，但这不是马太所强调的。当马太说耶稣来是为了实现他时，其意思是实现意味着耶稣是某件事所指向的目标。那么律法，耶稣的教导意味着什么？当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时，马太所说的耶稣的教导才是律法所指向的真正目标。耶稣的教导是律法的真正意图。所以耶稣的观点不是这样，马太的观点也不是，因此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遵守摩西律法。相反，耶稣是说，现在我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实际上是真实的意图和真实的法律的目标。由于耶稣的教导是律法所指向的目标，因此可以说耶稣实现了它。现在跳到前面，在马太福音的最后，所谓的还记得大使命吗？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做什么？施洗，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什么？摩西律法。他的门徒要教导万民什么？法律。十诫、献祭的律法，你在摩西身上找到的所有律法。马太怎么说？耶稣在那里教导他们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换句话说，上帝的中心，上帝对他的子民意志的表达，现在不再是摩西的律法，而是现在有一件更伟大的事情已经到来，比摩西更伟大的一位已经到来，那就是耶稣基督。现在神对他子民的旨意的中心不再是在摩西律法中，而是在耶稣基督本人和教导中。因此马太在福音的最后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遵行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因为耶稣的教导是旧约律法所指向的真正的实现和目标，因此登山宝训应当被视为神对他子民的旨意。对于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与基督建立关系，进入天国，并在生命中经历神统治、天国改变能力的人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回应方式，而不是比摩西律法。现在请记住， 您可以看到这里正在发生一些事情。早在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多数犹太团体都会问这个问题，成为上帝的子民意味着什么？上帝子民的识别标志是什么？大多数犹太人会做出很多反应，但其中之一就是遵守摩西律法。现在耶稣走过来说，不，而是要顺服我。我的教导正是摩西律法真正所指向的。所以，这不再是摩西律法了。现在，一切都围绕着耶稣基督的人和教导。这就是登山宝训的内容。这是耶稣教导的一个例子，以及作为进入这个国度的神的子民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经历了这个期待已久的国度，这是旧约中的应许，现在在基督身上实现了。周三，我们将了解登山宝训的更多细节。我是大卫·马修森 David Matthewson 博士，他正在演讲《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七课《马太福音导论》。